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六月六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香港民众在大批警力的震慑之下，仍然坚持纪念六四，导致多人被捕。中共越打压，港人的反抗意识是否越强？武汉一名小学生在校内被老师开车撞死，妈妈想为孩子讨个公道，却被国宝维稳与网络霸凌给逼上绝路。武汉妈妈的悲剧撕开了中国社会哪些残酷的真相？时事大家谈，今天请到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两个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不过首先我们带你来看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的烛光虽然已被扑灭，但在六四34周年当天，从早到晚仍有不少香港市民身穿黑衣自发的上街悼念。香港警方是部署了大批的警力，甚至出动装甲车严阵以待，几乎所有身穿黑衣的路人都被搜查，并将多名手持鲜花的民众给拉上警车，其中还包括一名白发婆婆，还有一部白色的保时捷跑车，也因为车牌上有8964这一组数字，被警方给拦截脱离现场并且扣押。根据统计，香港各地在六四当天总共有20多名悼念者被警方带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推特发文，对港府有关六四的拘捕行动表示震惊，敦促释放任何因为行使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被拘留的人士。中共在香港全面清洗六四历史的行动是否是欲盖弥彰，反令香港市民的反抗意识增强？国际社会还能够做哪些实际的行动来阻止中共对香港进一步的打压呢？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时评作家、人在德国的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常平。常平先生，欢迎您。
哎，你好，主持人好。
好，另一位
大家好。
嗯，您好。另一位是在台湾的台湾和香港的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来宾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桑普律师，您怎么看维园六四的烛光虽灭，但是港人仍在大批的警力震慑之下站出来纪念六四？
大家以为说香港已经沦陷了，大家很清楚说香港人心不死。国安法之后，那香港除了要政府要摧毁掉所有的组织、媒体跟抗争之外，连一些人去悼念都不允许。
嗯，
那你看得到现在那个威权甚至可以达到集权状态，中共对于香港的管制的威权集权的程度是远高于在中国的大陆的。甚至可以说跟西藏跟新疆可以相提并论。现在的问题说，这么多的香港人还是温存着真相跟正义的心。你看得到警方啊，反恐特工队甚至派遣很多的爱国的那些社团占据整个维园3天卖市集，不给人家进去。那给人家进去，如果有人进去的话怎么办？那就把他抓起来。
嗯，
禁食的人24个小时留下以冠珍邦，一个是天安门母亲的香港代表，一个是支联会的前常委，也是被捕。周信彤是支联会的前副主席，在狱中也是绝食而被单独囚禁。嗯，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维园，所以拒绝遗忘香港人做得到，以后做下去难度只会越来越高。但我看得到很多我们的同道继续会牺牲，继续会付出。那欲盖弥彰，刚刚主持人也谈到烛光、手机灯、手机里面的蜡烛、黄口罩，甚至是一个出名的人士都在那边可能被抓捕。所以我看到全世界要正视这个问题，期望台湾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全世界也一起为香港这个事情好好关注，尤其要怎么去防范。待会我们再
好的，常平先生，刚才桑普律师说要拒绝遗忘，而且中共现在的做法是所谓的欲盖弥彰哦。您是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的总策展人，中共现在是极尽所能要让世人遗忘六四这一天，包括令媒体噤声、掐灭维园的烛光，连香港这公共图书馆里头所有六四的书籍也都被下架。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共越去清洗这段历史，似乎反而是越提醒了民众们要坚持纪念六四的重要性。 您的看法？
哎，谢谢您的提问。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是由香港支联会发起筹建，虽然迫于形势，在上线开馆的同时，他就宣布和支联会脱离关系，但是他事实上是香港支联会在被迫解散之前的最后一次悲壮的抗争。我本人很荣幸，首要担任这件博物馆的总策展人。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主动参与记忆建构的过程，对抗中共对公众记忆的操纵和屠杀。您提到，香港公共图书馆里的六四书籍被清空。这里我可以透露，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正在筹建一间，在线图书馆，作为博物馆的副馆，会放进包括香港下架的100多本，六四书籍在内的人权抗争书籍。目前在我们博物馆的那个参考页面、参考资料页面，我们也列出了200多本有关六四记录和研究的重要书籍。我希望有一天，在谈好版权的前提下，这些书籍都会完整的收录进我们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关于您说到中共对六四历史欲盖弥彰，这个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我都会发表一篇文章。这里我用我在今年的纪念文章中的一段话来回答您：就屠杀发生之后，不仅将巨大的伤口留在历史之中，而且它还在不断的重复。在中国，人们越是被迫沉默，六四越是鲜血淋漓。那些丑陋的、罪恶的军队和坦克，年年月月、时时刻刻都在屠杀着正义、良知、记忆和当下的日常生活。
好的，感谢长平先生。那么另外想请教桑普律师啊，您是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看到在香港这些其实就是到维园附近去散步拿着鲜花也没有组织的一些自发的悼念者，到底要用什么罪名来逮捕他们？我看到的那个罪名是具煽动意图，这样的理由抓人究竟合不合理啊？我们还有看到一辆白色的这个跑车啊，车牌因为有8964这样这组数字，都被警察给拦，不只是拦停啊，是直接就是拖走扣查。反对者说这有道理，但是您认为这到底有没有法理上的依据呢？桑普律师，
当然说现在那个讲法律，在香港来讲都是文不对题了。因为香港现在是用法律当作统治工具，利用他那些不确定法律概念来讲，他把一个殖民时期的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煽动意图罪拿来当作一个抓人的借口，最重可以判2年。如果说你不服软，国安法最重无期徒刑，同一个行为可能有几重不同的法律可以来治。所以这个情况等于一个非常高压的统治，尤其像以前法家的统治一样。所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局面，你看得到一个车牌89US8964就被抓走，那个车主可能是很早之前都有这个车牌，他只是开车经过就被拖走了，这个是情何以堪，而且没有任何道理。那个车牌已经用了很多年的，那为什么会被拖走呢？根本不讲道理，不讲逻辑嘛。而且他抓他的罪名除了煽动意图罪之外，还有行为不检罪。那在台湾一种叫做社会秩序维护法行政处罚的东西，香港都没有行政法的概念，都是通通刑罚方法来处理。所以你看得到那个人要犯罪的话，可能会不准他出境，可能先羁押后审判，前情况非常严重。有些人拿着手机只是里面有烛光，就被警察抓起来，说那个人说你干脆宣告戒严算了，那警察到一个西多，一个前区议员，有一个烛光的挂画放在那边，照样被他拿走。一个女子拿着公投跟 Free Hong Kong 这些词语在那个地方被带走。三木先生，三块木头，三木先生行为艺术家，被人抓走的时候说：“无望六四，香港人不要怕他们。”所以铿锵有力。王婆婆拿花。记者协会的前主席麦燕婷只进不去采访就被带走，到晚上11点钟才放他走，毫无理由的。所以抓了20几个人，那最后是真的要起诉的可能是部分放了一批，所以这个情况形成一个寒蝉效应，媒体不敢报，那还有很多有若干的香港的自由媒体敢报，那除此之外都不敢报这个事情，现在媒体的篇幅大幅的减少。 那你看到响应这个东西很多，北京有那个鸟巢上面有女子从高处抛洒那个红色字体的那个美国独立宣言，但是被人抓走。所以中国更加严密来看，香港将更不在话下。所以看得到，我们希望说接近20多个现在被捕的人士可以获得幸福，他们保释也是有些部分等待审判。所以香港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是一个威权统治下的红色恐怖的香港。
嗯，常平先生，刚刚桑普利说红色恐怖，那么其实我们这次光是看到从香港出动的这个重重完全是不合比例的这种大批警力，甚至有装甲车，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了，是看到黑衣人就拿去拉去旁边去截查，连老人也抓。然后刚刚我们提到车牌8964的跑车也被拖掉。其实我们现在这一连串画面看到的是一种疯狂，您怎么看？就是中共打压香港纪念六四的这种疯狂性，究竟凸显出什么？为什么中共这么怕香港人纪念六四呢？常平先生，
嗯，我非常同意桑普先生的界定，红色恐怖。中共政权比谁都清楚六四民主运动的意义。六四并不是一场失败的抗争，六四事件虽然是当代中国最受关注的民主运动，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仍然被低估。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决定了今天中国与世界的格局。1989年，它是一个分水岭，中国人用鲜血和生命拉开了新世界的，就全世界的这个新世界的帷幕。89民运参与促进了这个苏联东欧巨变的发生，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权力的合法性。在此之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认可的，在此之后，中共只能依靠一套越来越严密的维稳体制来维持统治。可以说这34年来，中共统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防止再次发生一场六四运动，因为那必然是这个政权的终点。
嗯，继续想请教桑普律师的是，其实现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你怎么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推特发文表示，有报道指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发起和六四相关的拘捕行动，我现在念的是他们的声明哦，这个联合国对此表达担忧、震惊，并敦促释放任何行使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被拘留的人士，呼吁中共与香港当局要充分遵守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下的义务。您认为国际社会还能够做些什么来阻止中共继续打压香港的自由呢？
国际社会当然要做一些什么啊，做一些事情，也不是只是说而已啊，光说不练是不好的。我觉得有几个层面来看，第一层面，最低层面的是针对香港，比方说针对部分国安法的那个恶劣的法官或者有关的官员必须要予以制裁，那我觉得要扩大制裁的量跟值。另外一方面，救生艇的计划帮助香港人，尤其美国方面可不可以延长那个有关给他们拘留跟停留的时间。那第三个地方是当然禁止李家超出席在旧金山举办的 APEC 峰会，那和其他官员都要禁止。第四个方面当然是涉及到那个其他若干的部分，希望那个也是对于像比方说香港本身哈，有一些经贸办在那个美国，那要检讨要维持什么样的关系。那这是第一层面。第二个层面，内除共谍，外抗中共，一个非常重要，抛弃绥靖主义。从尼克森时代美国一直对的 engagement policy，一个接触的政策，其实到2017年美中贸易战之后，就是完全烟消云散。所以我希望这个地方可以完全抛弃，也鼓励欧洲国家能够跟自由世界连成一块。第三个地方是媒体，美国的媒体、国际的媒体跟踪报道在香港在地发生的情况，因为香港的媒体环境真的不好。那所以没有真的真相，没有消息就没有办法。还是那句话，真相赔偿问责。六四的天安门母亲呐喊了34年，我也希望香港人也是往这个地方温存善念，不要放弃，继续怀抱希望跟信仰。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常平先生的是，刚才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关闭，然后公共图书馆所有跟六四有关的书籍啊馆藏都被清空。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香港明报的政治讽刺漫画尊子的这个漫画停刊，其实这个就让联想到说内地其实也有脱口秀，因为一个这个疑似讽刺解放军的段子啊，这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出事儿啊，现在中共就因此而变出了一个所谓的文馆，就是这个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队员，您是这方面的研究的专家，您认为现在中共这个变出的这个文馆和当年的文革是否只有一字之差呢？常平先生，
您提到的尊子漫画的停刊和脱口秀这个效果文化受罚，的确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是，
很多人可能很困惑，为什么不让人笑呢？这个笑一笑，不就将政治压力释放了吗？这个记得，去年上海封城期间，有网民感慨到说：“我的嘴又不让我说，又不让我吃。”当时我在文章中指出，也许这位网民只是说出了生活中两个同时发生的事实，就是严格的言论控制和为了应对饥荒让人民挨饿。但事实上，这两个事实之间跟原本就有因果关系。前几天我在我的脸书转发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加了一句：“还不让你笑？”为什么呢？就对于喜剧艺术的管制，并不是中共专制所独有，几乎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控制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个我们对苏联笑话以及它面临的文化管制已经很熟悉，比如说白纸运动，它就是从一个苏联笑话发展而来的。其实，我在德国，我知道纳粹德国对包括脱口秀在内的文化艺术管制也是非常的严格。这个当时的德国的类似脱口秀的这个艺术形式叫卡巴莱喜剧。这个德国一个导演和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希特勒万岁，猪死了》，对这门艺术在纳粹德国的命运做了这个深入的记录和讨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他的就是回顾这些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专制政权他并非不是要他并非不要漫画和喜剧，而是要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符合他的洗脑的目的的漫画和喜剧。
好的，其实我也想顺着刚才这个常平先生所讲的这个对于文艺还有新闻自由的控制来请教桑普律师啊。桑普律师，刚才这个常平先生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是让你不能说不能笑，其实现在还不能唱了。跟您分享一个最新看到的，在香港呢是除了禁书之后呢是禁歌，现在这个律政司已经入禀高院申请禁制令，是要禁播这个《愿荣光归香港》，甚至以后连纯音乐也要播。这他说这不是疯狂，什么是疯狂？你谈谈这个不能说不能笑之后也不能唱了。再来就是新闻自由也现在也是完全的被红线所掩盖。刚才您提到这个香港记者协会的前主席麦燕婷在六四当天被抓，那么香港的外国记者会 FCC他现在也通过一个内部指引，是新的，说以后 FCC 发声明之前都要先问法律意见和港府官员先沟通。你怎么看现在港版国安法之下的香港不能说不能笑不能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红线无所不在的情况呢？桑普律师，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我相信没有红线的问题，因为红线他不会守，要你守红线随时变，这个叫不确定法律概念。稍微读过法律之后，这个根本是违反法治原则。很清楚的，从那个公共图书馆事件，刚刚常平先生说的尊子漫画事件，到那个国泰航空事件，到那个器官捐赠事件，到刚刚主持人说到的那个愿荣光归香港
引发
的禁歌，会一个一个来的问题。那甚至禁歌，你是不是禁所有歌词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要禁多少音符才符合？完全说不清白、清楚的，而且要禁。所有这些禁歌都已经放在境外的伺服器都在外面了，你禁什么呢？香港法院能够有常备管辖吗？这个都是很有狐疑的地方。你刚刚讲到 FCC 外国记者会，其实这个我们要看得到，他的妥协也是非常严重。你看到麦燕婷记协的前主席没有妥协，还在那边采访报道，被抓走之后放掉。但是你看到记者外国记者会呢，曾经在他叙述的时候加入国安条款， 最近呢，有个前主席叫瑞凯德也说，哎，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跟中共妥协，但是你看到唱好中国的活动不断办，在 FCC 中环的那个屋檐里面，那个办公室里面办什么放映会，请那个梁振英前特首来这边做助阵，品酒会，那这些完全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啊，一个集权是两个巴掌才趴得响，就是有宰制者跟被宰制者。如果说当记者的都没有办法挺直腰杆有脊梁，如果没有这的话，否则没有办法充当个媒体的角色。我希望新闻自由还有很多好的记者，独立的自媒体在香港继续发光发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们。
好的，我现在念现场我们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我们请两位来宾简单的来综合回应一下啊。这位网友叫鸭蒋，他说六四的火种能延续至今，香港人民的努力、坚持和奋斗是分不开的。他说要感恩香港。另外还有一个网友叫 And the CCP， 他说香港完美诠释了非常有公民意识的、手无寸铁的民众依然无法和有枪杆子的流氓独裁政权相抗衡。还有一个是在推特上之前留言的这个网友叫 Dog Chai， 他说中共不只是要掩盖和清洗六四的历史，他们一直在试图篡改全民的历史记忆，从三年大饥荒到六四大屠杀，再到三年清零疫情，都是一样的套路，只不过现在强行拿下了香港之后，要使香港也大陆化而已，就像大陆正在新疆化一样。洗脑和宣传控制一直都是共产党政教合一体制的法宝。还有一位网友叫 Joe Biden， 他是说人是一步一步走向绝望的，比如六四，共匪不让你纪念你就不纪念，那哪一天他不让你祭拜自己的祖先呢？这是不是你自己的权利？反抗已经晚了，一开始他不让你过圣诞节你就不过，现在也不让你过年了，一开始不让你上访你不上访，现在也不让你讨薪了。这是我们的网友在现场 YouTube 聊天室还有推特的留言，想请长平先生要简单的综合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
正如我刚才所说，那个在我看来，六四事件它并不只是一场失败的抗争，香港的民主抗争也是如此。从短期看，它是这个被镇压了，但是我们要相信蝴蝶效应，相信混沌理论，就我们不能准确的预言历史，但是每一次抗争，都将在这个历史中这个产生回响，每一次抗争它都会有自己的作用，这个都会对这个专制政权形成震撼性的，都可能形成震撼性的一个行动。
好的，除了刚才我们念的这几位网友，也请这个桑普先生如果可以他选择性回应，我再念一个然后再把时间给这个桑普律师啊。有一位网友在现场留言的叫故事童话，他说这些人还不明白美国政府的态度，六四纪念日期间他注意到美国一批高级外交官员抵达北京，对于这周一会晤中国官并于这周一官会晤中国官员，那个美国政府高官可以避开六四会晤北京官员的，但是他注意到这个美国高官没有避开，说明着这个美国政府的态度。为什么我特别把这个现场的网友的评论挑出来请教桑普律师？因为前面你也提到说这个有关于这个怎么样才能国际社会做来这个阻止中共继续打压，其中有一条是绥靖主义，但是现在他注意到说这个美国官员还是在六四没有避开这个时间点去会晤北京官员，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位网友所提出的这一点呢？
回应刚刚那个故事童话的网友两点，国务院发表声明力挺对六四的悼念，不要忘记而且温存我们的正义感，香港人做得到，长期抗争不要飞蛾扑火，我们要拒绝遗忘。第二个事情，美国驻港澳中领事馆，你知道在中环吗？在中环那个领事馆晚上完全关起灯来，而且每一个窗户是黑色的，旁边每个窗台点燃蜡烛，每一个窗台点燃六根蜡烛，你看看这一种的情况是给我们香港很大的支持，中共跟香港不敢去冲进去美国的总领事馆去那个抢走那些烛光嘛，但这个就成为一个香港非常有趣的一道风景。所以告诉大家，美国对于那个违反人权的事，对于中共的霸凌已经认清楚了，那个绥靖政策已经烟消云散，问题是怎么样能够管控好跟中共的分歧，怎么样跟香港 能够去香港人站在一起，我觉得说我们要有恒心，要有耐心去等待时机的变化，在这个时间千万不要遗忘，千万要抱存希望跟信仰，那只有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够度过这个寒冬跟冰河期。
嗯，好的，那么长平先生你又是如何看呢？当然刚才桑普律师也提到说国务院也有发声明，然后驻港总领事也有领事馆也有这个烛光在这个领事馆里面点燃，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网友认为说这个国际社会包括这个联合国呼吁放人似乎是没有用的，过去美国政府也曾经制裁这些香港的官员，感觉上到现在也没有收到一定的效果，香港自由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打压的，究竟在您看来国际社会还能做些什么阻止中共继续打压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呢？
是的，一方面我们看到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这个反省和检讨他们过去二三十年来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在香港民主运动遭到镇压的整个过程中，联合国、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实质性的阻止工作。
嗯，
西方这样做的理由，一是忌惮于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二是害怕激怒专制者，三是为了中国市场。我还是以六四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我说过六四，我从来不怀疑六四民主意义的意义，它是全世界推倒柏林墙、结束冷战的先行者。但是，归于历史新纪元的西方世界，并没有给予六四应有的地位。这个率先拉开世纪巨变序幕的中国抗争者被抛弃，落入专制者更加肆无忌惮的统治。
嗯哼，
目前香港也处于这样的位置。这个当时六四事件之后，西方在舆论上也是一片谴责，但是西方政界，比如说以美国这个2019年，这个白宫解密了当时的历史文件，可见当时的我们说美国老布什总统，处理六四事件的内情，那就是一味的讨好邓小平，要保持和中国的关系。他这样做的目的在文件中，很明确的说，这个只基于美国的长远利益，这个不要感情用事，而是要理智而谨慎的行动。
嗯，
这些词非常有市场，也是中共长期对内对外宣传的关键词。但是34年后，我们回头看，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个老布什总统当时是目光短浅，错过了惩罚恶魔、钳制中共的良好的机会，损害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卖了整个人类的这个良知，让世界重回冷战困境。所以真正的长远利益一定是基于道义与良知的行为。
好的，继续我想再综合我们现场在这个 YouTube 聊天室两个完全不同观点的网友的意见来请教桑普律师啊。一位叫做这个 Jack Liu， 他说街头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本来还可以慢慢民主化的，却被学生们给害惨了，啥也不懂瞎搞。这是 Jack Liu 他的个人意见。但是另外一位网友叫 KEUNG， 他说六四奠定了中共改革开放的基础，白纸革命决定了清零政策的提前结束，他认为每一次运动都是有意义的，我们越亢奋中共就越害怕，加油，权力从来不是别人施舍而来的，而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人去争取而来的。虽然运动或许有些不足，但是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行动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不要抹煞那些前辈的努力。这两个网友的观点完全不一样，桑普律师你怎么看？因为其实我们回到香港来请教您，过去也看到在香港的街头曾经有过100万人、200万人上街，而这些6月9号、6月10号的这个纪念日，马上其实六四之后也跟着要来临了。香港在六四当天发挥了一些勇气，很多人上街，但是在现在的国安法之下，您认为未来的街头反抗运动，像刚才网友说的，街头运动到底有没有用？香港的未来是否还能爆发出过去我们曾经看见过的能量呢？桑普律师，
街头运动在香港的历史上发觉到是有用。那我也看得到，在如果在上坡路的时候，如果说那个政权慢慢开放的时候，街头运动非常有用，你看那个台湾就知道。但在一个下坡路的时候，街头运动当然是非常的惨烈。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短期内，香港街头运动的那个能量跟它的效用可以降到非常少。 但不代表说街头运动就是错的啊，不能这样看。我们要看这样子，在我们在逆境的时候要怎么去做，守护自己的良知，维持一个公民团体。那街头运动要哪个时候喷发出来，就是当有转机的时候就会出现。所以我认为说刚刚二十多位的那些人被抓捕是非常勇敢的，但也不可能要求所有香港人都如此的做。我们要温存这个善念，在我们的家庭、教会、学校、朋友跟那个住的社区里面温存这个善念，到时机来喷发。那我们这个地方就看我们公民社会的素质。那中国一直的问题，从八九六四之后，公民社会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只有政府跟人民二元对立的状态。这个地方只是不断重复两千多年来农民革命的那个循环，文化糟粕要舍弃，社会制度要变革，所以很多人都要启蒙，都要从新的地方来，从西方现代的文明的角度看看宪政民主自由跟那个法治怎么样去生根发芽。只有这样的认识，中国以后才有救，才会成为一个可以是分治而不同的地方，有主权，有那个自己的那个自由民主体制的一个主权国家。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以后这个新的联邦才会更加丰盛。但现在讲到那个地方面对的习近平的霸权还是非常的惨烈，所以我相信呢，未来的路还是要相当艰险的走下去。
长平先生，刚才这个桑普利谈到习近平霸权，上半场最后一个问题我这样请教您，其实香港1997年回归到现在超过25年，可是人心似乎并没有回归，从这次六四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这个不管是出动什么港版国安法，大批的警力装甲车去镇压，香港人还是勇敢的站出来纪念六四，可以说香港问题它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它是解决不了也压不下去的，这对于习近平的统治意味着什么呢？最后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好吗？
是的，屠杀发生不止一次，它在一次又一次以不同的形式重复，但是抗争也在薪火相传，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大陆，抗争都在延续。它从六四已经走到了白纸运动的时代，最新的抗争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北京鸟巢的这个非常勇敢的抗议。这个对任何专制政权来说，抗争都意味着政权终究会走到他的末日，无论他现在看起来多么强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长平先生还有桑普律师两位的精彩点评，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武汉一名小学生在校园内被老师开车撞死，妈妈想为孩子讨个公道，却反遭警察的威胁加上网络暴力，最后竟被逼上绝路。武汉妈妈的悲剧究竟是中共统治下的病态，还是互联网时代的悲哀？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时事大家谈， 我是樊东宁。根据武汉市汉阳区教育局发布的情况通报，5月23号在该区虹桥小学的月湖校区，有一名一年级的小学生在校园内被老师开车撞伤致死。妈妈杨女士认为事发的经过有疑点，想为死去的孩子讨个公道，反遭武汉市公安局的国保维稳不许他闹事儿，加上疑似遭到了网络霸凌，最后竟被逼上绝路，6月2号在小区坠楼不治。小学生在校园内被老师开车撞死，这究竟是谁的责任？警方为何反而去向受害者的家属施压？网络上的言论又为什么会对这位刚失去孩子的母亲出现集体霸凌的现象？有没有人在背后操纵舆论？我们将这整个事件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环节拼凑起来，可以反映出目前中国社会当中哪些严重的问题与残酷的现实。这是中共统治下的病态，还是互联网时代的悲哀？武汉妈妈的悲剧究竟是谁造成的？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在德国的时评作家、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的总策展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欢迎您。好的，那么另一位嘉宾是在台湾的香港与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武汉妈妈这个事件、这个悲剧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常平先生啊，这个事件其实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一个来拼凑，回到一开始的原点，这个只有6、7岁的一年级的小学生，他是在校园内被老师给开车撞伤致死的，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谁该负责呢？您的看法？
这是一起非常令人痛心的这个悲剧，这个，但是它不是在中国发生的第一起类似的悲剧，还有可能它也不会是最后一起，这个，所以就正如你说的，在各个环节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但是首先我们要明白，在中国，这个网络舆论是受到严格的管控，因此他所呈现出来的态势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希望的样子。
嗯哼，
这个我读到一篇网络文章，这个标题叫逼死祥林嫂的不只是网暴，更是别的原因。他用祥林嫂来打比方。
嗯，
这个作者说我非常同意作者的这段评论，他说这个恶言重伤祥林嫂的小混混只是若干因素中最小的因素而已，逼死祥林嫂的不只是网络这个流氓网暴，更是背后那只看不见的大手。祥林嫂死了，大家都去谴责那几个小混混的网暴，在我看来这属于避重就轻，是典型的逻辑谬误。他认为那些流氓垃圾的网暴语言，这些语言当然是错的，是恶毒的，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谴责网暴而忽略了事情是像你刚才说的一步一步的每一步都值得检讨，而忽略了建设这个建设这个保护救助机制，忽略了比如说心理社会关怀心理辅导社会关怀，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这个中共对网络舆论的管控，那么就不只是这个，不会只有一次这样的悲剧，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悲剧发生。
是的，感谢常平先生。那么桑普律师，您又是怎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起事件呢？当然除了这个网络暴凌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稍后我们会继续深入来探讨之外，其实这个最开始我觉得整个中国社会包括校园里头完全没有一个这个规则或道理可言，好像你说在自由社会说怎么可能老师会在校园里头开车，这一开始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要检讨。来，再来就是中共号称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这个国家，从这个事情来看却没有最基本的规则和公理可言。桑普律师您怎么看呢？
对整个情况我觉得首先我很同意常明先生刚才讲的司法维权制度局党管网路，然后那个用这种网暴，我觉得是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网暴是需要党来负责，待会我们详细论述。但是回到主持人的问题， 小学生被撞死，其实民法有规定啊，民法典不是1181条说近亲属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吗？1183条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之后有那个用人单位那个学校，如果说涉及到那个老师在那个上班的时候或下班的时候执行工作任务的情况，学校要赔钱，学校赔完之后，那再向那个有故意跟重大过失的老师去求偿吗？不是法律写好的吗？刑法不是过失致死罪吗？刑法的233条，最重判到7年，最轻的3年以下。那你看得到这种情况，大可以报警处理啊，提出告诉嘛，那要那个起诉嘛，都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不做？为什么他要拉横幅？因为他知道这个司法，这个警察公安是腐败的，是一个黑洞来的，是有冤无路诉的，维权制度已绝，所以他要通过这种那个拉横幅，那你有旁边的人员派上网，大家知道他谴责那个学校，通过这个地方来拉高那个关注。的确谭阳两位就那个夫妇啊都能够拉高这个关注，那区教育局也同意赔偿，正副校长免职，老师也刑事拘留。但是问题是在什么地方？网暴继续嘛？那你看得到杨女士为什么她要寻死？因为她目的是希望号召起大家的良知，一起来把正义的声音说出来。学校不管，大家公民管嘛？警察不管，公民管嘛？但发觉到网上的言论，她都跟他们都是沆瀣一气的，所以他最后都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他才会付出他的生命的代价。当然自杀是我们完全不提倡的，但是我们看得到他被逼上这个绝路，是这个大的氛围所导致的，有点像在鲁迅小说看的那种情况一样。所以我看得到官民关系互相不信任，本来想以舆论力量逼迫盗窃真相赔偿就责制入绝，才产生现在这个悲剧。
嗯，唐明先生，你谈到自己真的是很令人痛心。刚刚提到说这个中国是这个都有法律的，这个可以报警。问题是现在可能加害的一方就是包括加入威胁的一方，可能也包括警察。我们知道在正常的社会，民众应该要求的是公权力站在受害者的这一边。可是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相反，好像弱势的受害者变成了被欺压的一方。这个丧子之痛的妈妈，她面对的不只是网络暴力，还有这个国宝的这个维稳、警察的威胁啊！你怎么看？现在这个警察不让妈妈拉横幅，说影响学校的秩序啊。可是现在问题就在于，中国本身没有一个可以被受害者家属信任的正常管道，可以诉诸司法正义。您认为为什么在中国弱势受害者要讨个公道，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呢，长平先生？
我们会看到，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是舆论操纵和引导的结果。这个叫谴责受害者。就为什么要谴责受害者呢？就是当然，首先它是转移舆论的焦点，把它从对这个公权力的检讨，这个和公权力的实质的对公权力实质的谴责转移到受害者身上，要求受害者做完美的受害者，你在你身上找茬，这个否则你就应该遭到谴责。这一点呢，无论是从对六四的这个运动者的挑剔，还是对香港抗争者的批评，还是具体到像这位妈妈的这些网暴，它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这个，对，这为什么要谴责完美受害者？他就是这个利用，这个网络舆论为第一是为这个，加害者，其实加害者背后就是公权力的开脱。其次呢，他是为这个公权力打压其他。这个利用网络舆论打压其他这个社会活动，比如说抗争人士进行的一种操演，另一点呢，就是对于专制者来说，真正的力量来自弱势者追求正义的抗争，无论这个正义在一件具体的事件中看起来是多么的微弱，可能只是要为自己的孩子讨一个公道，但是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它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专制者他会利用 他时时刻刻都在想要利用公众舆论来欺负弱势者。
其实桑普律师，我们现在看到刚网络上有一些评论，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其实这是一位刚历经丧子之痛的母亲，她在网络上居然有很多人针对她的这个妆容服装，甚至说是不是为了要钱这样子的网络霸凌。其实这些网络留言我们仔细看，它是有违正常人性的。那刚才常明先生也提到说，中共官方当然向来是善于利用这种网络舆论来为公权力开脱，您认为您分析这网暴者的背后是不是有人在刻意的带节奏或带风向，帮着这个警方在所谓维稳啊？还有就是说，刚才你也提到说，当然很多事件双方啊，不同言论的双方会透过这些网络的声量来角力。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网络这种霸凌现象，一些大 V、一些网红为了冲点击，可能他们的留言想要冲流量，就吃这种人血馒头的事情，也是让网络暴力变本加厉。您对这样的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解决方法呢？
对对，一方面是有一帮很劣质的酷吏，一方面是有一些暴民，两个东西合力才造成这个结果。那你看到酷吏，湖北省的网信办是不是要负全责呢？你回顾看看以前曾鹏宇的自杀事件，看看刘学周的自杀事件。曾鹏宇在2014，你在网上可以查到，2022年有刘学周，他们都是被网暴而最后是自杀的。网暴，但是党管一切嘛，东南西北中管，党是管一切的嘛。党既然管到网络，当然是有网络安全嘛，不是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吗？那还有那个反间谍法是7月1号要施行吗？那党是既然是管了一切的话，严格跟贴的制度一直有。社会热点如果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论，一定要官方许可。到这一次这么的辛辣，说哎呦杨女士穿着整齐身材好，那个有心情打扮一定是为钱带货直销，这样的话酸出来的话，一定是涉及到有党或者说有政府部门的默许舆情操作。那通过外包的自媒体跟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两方面双管齐下去做的。另外你看得到官方的水军，另外一批小粉红也在那边带风向，另外一边搅浑水，污名化受害人的家庭，这个是那个人的明智未开。当他是被压迫的时候，他也成为压迫集团的一部分，这是非常可怕。另外一方面，你看到当杨某自杀，要注意这些细节。当那个母亲自杀之后，当然他的先生也精神崩溃嘛。那他那个时候舆情继续发酵的时候，官方做了什么事情？封锁资讯，不给大家报。那大家不是吵得轰轰，也是官方允许的，封锁资讯也是下令的。那你死亡的具体时间地点全面被禁止屏蔽，门户网站很多都删除有关的自杀报道。所谓如何，是所谓怕大家那个秩序搞乱，大家会有白纸运动，会有那个白发运动嘛。那这个情况你看得到，当学校当时说我要维持学校秩序，怕煽起动乱，要禁止那个杨女士的抗议自由、表现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候，其实最后共产党还不是同一个萝卜坑出来的一个萝卜吗？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情况你看得到，中国的情况是这么的糟糕，官民被害加害同构，同时你看得到暴民跟那个酷吏一样的民众，他们的精神结构是一样的。所以要解开中国这个谜团，一定要从文化的启蒙教育、舍弃文化渣波开始，否则的话根本是缘木求鱼。
好的，感谢桑普律师。我们现在这个网友有一些评论啊，我想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来进行这个综合的回应。这位在推特上的网友叫 Timer， 他说：“中国民意在网络夹缝中生存，网络上到处都是网评员奉旨引导舆情。网评员由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员工、大学生、党员、积极分子组成，难以出现过去中国人在网上声援公平正义的景象了。例如郑州水灾，还有人困在地铁里，还有人发帖呼救，但是却涌现了大量的跟帖说。”人被救出来了，说呼救的人是造谣，要关注这个者善去。那么武汉肺炎的出去感染者的呼救也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 JYBM， 他说那些搞网暴的和所谓的小粉红其实是同一群人，就是为共产邪教刷10万条评论换取减刑半年的囚犯，为了减刑那些医生，对不起， 畜生一样的这个囚犯啊，什么样的花都会发的。网暴受害者在中国的网络平台上比比皆是，这是共产邪教镇压维权晋升民众的手段。之所以会这样的无耻恶毒毫无下限，就是为了达到杀鹰儆百的效果，逼死人就是他们的目的。还有一个网友叫洞庭鱼，他说这些东西都是黄俄的主流媒体，也是中国人在营运的欺骗中国人的所谓党的喉舌。网友答案说，那不是网络暴力，那是中共网军在配合警察维稳。回顾铁链女事件、胡鑫宇事件，中国网民只会同情受害者，为受害者发声，甚至去解救受害者。对中共网暴受害者的，显然是中共网军在营造群众斗群众。还有一位网友叫热爱中华的反贼，会不会借用这个网络暴力为由实行言论的彻底剥夺？他认为是有待观察的。长明先生，你怎么看我们刚才这些网友们的评论呢？回应他们一下好吗，长明先生？
是的，这个我们要意识到，这些网络舆论并不代表所有中国人的声音，甚至很难说它代表主流的声音，但是它代表目前被控制下的舆论的主流声音。这些主流的声音，它就是这个政权希望呈现的声音，哪怕有些看起来它好像对它政权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有伤害。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案件，它为什么有些人说他怎么可能这个支持人们去网暴一个妈妈呢？但是如果我们放在大的背景下看，这些声音就是他需要的声音。
好的，我再念几位网友，也是现场这个 YouTube 的评论，然后请这个桑普律师也为我们回应一下。这位苹果树他说，连自己的小孩都保不住，是会有多么的悲愤。胡鑫宇还有现在的武汉妈妈铁链女，为什么现在中国连这个小孩的生命都无力捍卫了呢？还有一位网友叫鱼次郎，他说敢公开集体霸凌受害者的，全世界也只有墙内的中国人了，找不到别的案例。这反映出墙内中国人是非颠倒，人性的极度扭曲，中国这样的罪恶之地已经无药可救了。网友世宗大王说，在中国政治正确，此事事实比事实正确更正确，武汉妈妈的例子他认为不会就此终止。网友绿豆冰说，事情闹大了，武汉政府维稳勒令当事人闭嘴，还上了手段，把人玩死之后推给网民，把责任推给网民，这是网友们的看法。桑普律师要简单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现场网友的评论。
这四位网友都讲得非常清楚的。其实我们不是要求，我看了中共会带风向说要中共开始去管制这个互联网，这是中共的希望啊。那定义更严格的管制互联网的措施，那个避免网暴，但是我告诉你是要互联网来管制中共，而不是中共来管制互联网。矛头不是针对那些网暴者，而是针对操纵他们的中共政权。我们看得到那个西方有所谓的仇恨言论的一个那个说法，我想啊，还是回到一个本质啊，不要走得这么前面。就是我们现在网暴有法可依，一直都有法可依嘛，侮辱跟那个诽谤，或者说那个侵犯别人的隐私的问题，都是有法律可以依据可以去处理的。但由于像中国的司法一直不透明，一直是失灵甚至腐败的，所以看得到我们不可能祈求那个司法能够寻求有关的救济。由于司法失灵，媒体也失灵，舆论也失灵，这个很失灵的状况下，我们看得到那个我们没有办法从正常的途径来救责那个网暴。最后呢，中共借这个机会来网管，用网管来代替网暴，网管就等于侵犯言论自由、表现自由最严格的一个情况，就等于说借这个地方带风向，最后得利的还是中共，用这个地方来造就出更强烈、更集权的一个管制言论的措施，我们极度警惕这样的状况。同时，这个感觉到不公不义的事情在中国只是不断发生，在现在制度下很难避免，以后会重蹈覆辙，除非在反专制、集权独裁，从自由获得勇气，提升公民素质或者实力，谋求和平，否则只有韭菜互咬，文化制度不改，中国一天都没有变化。
好的，曹明先生，我们今天的现场网友的评论很踊跃，我再念两个很快的，请你评论啊。这位叫梦蝶三世的网友他说，人家孩子死了想讨公道，没有人帮他还被网暴，你说他心理脆弱吗？有没有人性啊？还有一位叫做 Sherry Lee L， 他说在校园撞死学生当然是老师的过错，妈妈出来讨公道是理所当然的，竟被网络学校警察联手逼死这个可怜的妈妈，真是变态的社会啊。我想请教您，刚才其实桑普律师也讲到一句，现在好像是中共跟这些所谓的网暴者他们的精神结构是一致，想这样请教您，其实有人说现在这种也是一种文革遗风吧，究竟我们讨论这个事件武汉妈妈的悲剧，它究竟是一个中共统治的病态还是互联网时代的悲哀呢？还是两者兼有？请教长平先生。
我觉得兼有，主要是前者。
长平先生，
中共的病态已经非常严重，
没问题。
那您知道中共的病态已经到了一种病入膏肓的地步，那你看得到现在他是操控一切，文革不只是限于在香港，是全中国这样推展，中国经济已经掏空了，民怨他很怕有，提出什么总体国家安全观，7月1号要试行什么反间谍法，等扩大他打击面，所以我看得到这个暴政底下就很难有真正的良民，只有顺民跟奴民，其实顺民奴民是同一样，都是专制政权两个巴掌拍得响的一个不二法门必要条件，所以只有当每个人那个脱离掉奴性，刮骨疗伤，把自己的那个奴役的那个毒素去除，从公益从真善美的角度来看事情，才能够有明天。我们不用讲到诚意过高的民主自由，从真实从公益从正确的态度来看事情。
好的，曹斌先生，那您怎么看呢？这究竟是中共统治的病态，还是互联网时代的悲哀？曹斌先生，
我很同意桑普先生刚才强调的一点，就中国缺的不是网络管制，而是言论自由。这里我再次引述中国大陆知名的网络作家王武士的一篇文章，他文章的标题叫《没有比随意删帖更可怕的网暴了》。这篇文章他被删了。这个被四零四了，目前收录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文章说，这个在我看来，没有比随意删帖、随意封号、培养大量水军、煽动民族情绪等等更可怕的网暴了。这种超越了法定权限、权力随意介入的网络行为，才是真正的网暴。
好的，另外长平先生，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谈了很多法律上啊，这道理上互联网的暴力等等，我想从这个法理之外也谈谈人情啊，就是在网络上这些霸凌者，其实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似乎失去了最基本的这个怜悯之心，我们先撇开有没有人操纵他们再说哈，但是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是前一阵子啊，我们看到网络上也有一个视频，是一个中国的孩子到日本去，看到有老人过马路跌倒的时候，马上自动的就说出不能扶他，因为他是碰瓷的。你怎么看现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出现这样的观念和现象呢？长平先生。
是的，这非常令人痛心，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很难得出中国人比其他族裔更冷血的结论。在德国发生过对犹太人的屠杀，在美国也出现过排华法案，但是这些冷血在德国和美国等国家他已经或者说正在成为历史，即便还有残留，人们也有机会通过各种社会运动进行抗争。这里最重要的是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人们的人情习俗都有赖于制度的培养。这个未来有了更好的制度，我相信中国人也会重新变得武道热肠起来。
好的，桑普先生，你有最后30秒跟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桑普律师，
我相信那个中共的打压就一直会持续下去，我觉得很难寄予任何的厚望说这个会有短期的解决，但是我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希望说大家认清楚，不要把风向带到网暴者的身上。其实那些人很多情况如果有法可治，你就告他嘛，但问题是网管导致网暴，网暴源于法治的不公，
好的，
而法治源于党国的专制独裁，希望大家明白。
好的，非常感谢桑普律师还有长平先生两位跟我们下半场的精彩点评，感谢二位。
是。
好的，也提醒我们观众， 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要和您来谈一谈继这个城管、农管之后，中国的文管登场，引爆舆论。纽约前警察卷入猎狐行动，中国跨境通缉逃犯还是在清除异己呢？欢迎事先通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关注我们周末最新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